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可以聚集在他的面前啊。我刚才再看了一下啊，今天应该是比以往进步很多啊，11点钟啊，差不多都进来的啊，只是还有一点点，哎，还有一点点需要进步哈、啊，需要进步。我们盼望说，往后的日子，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是彼此的提醒啊。让我们11点钟，我们准时开始啊。然后11点钟之前，请弟兄姐妹进到这里面啊。如果你来了，实在要讲话的话，等聚会完以后再讲啊。刚才我在门口特别到门口去看一看，有哪一些迟到的啊？然后有几个人就要跟我讲话，我说等一等，时间到了先进去啊。聚会完以后再讲。好不好？我们彼此的勉励，在主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彼此的提醒跟勉励啊。我们感谢主。刚才美珍姐妹在这里领会的时候，真是看见说啊，神圣灵的同在在这里啊，她很担心，她总是跟我说推掉，不要做领会，在这里啊，大堂心里面有压力啊。你看见她有压力吗？没有压力哈。脸上是很有压力，心里面没有压力。看见他的祷告，真是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两天如果你进北京的话，有一点困难。好，中国这两天在做什么？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也好啊。该知道也要知道啊，不知道也好啊。最近真的是中国在开两会啊，那么。这不是我的重点啊！我在观察在中国这个开会的过程里面，我看见那些的代表啊，因为在做政协啊委员的里面，我认识的一些人啊，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进入那个政协的里面啊。但是这是中国的现状。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看见整个政府啊，你如果你关注啊，关注在过去的新闻里面，你会发现。在中国高官里面算在前面啊，很多人叫他大老虎啊。其实最近还有很多大老虎啊。那么他们落马，你会看见说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啊变成那个样子啊。我看见说曾经他们在最高法院，他们在那里讲话的人，广东话叫话事的人，是吧？在那里审判别人的人啊，到他落马的时候，你发现说他受贿贪污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我想大家都清楚。当我们碰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看？你心里面怎么想？另外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去西体？有没有？哎呀，我为了你没有去西体，我感恩啊！我昨天晚上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你。求主你拦阻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加入那个行列里面去啊！昨天晚上是什么事啊？昨天晚上是游行是吧？啊，是游行，甚至那些人啊传了很多，如果你在微信上看有很多很多啊，好像是这是悉尼的大事啊，几十年来那个大事。但是当我们今天是个基督徒，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去看利未记的时候，那里面清清楚楚记载着利未记18章从22节开始，其实22节之前都把每一项啊犯淫乱的罪，每一项每一项每一项都列出来，一直到了22节，那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的，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下面从24节开始讲到29节，讲到神为什么让他进，让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把他们灭绝。很多弟兄姐妹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没有整本读过啊，只是中间读了一些，觉得说哦，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要把那里面的七族要把它灭绝。圣经在很多的地方都把这一些的心意记下来，因为那一帮的人他们在那里行那些可憎恶的事， 是神所专顾的，
所以让他们进去的时候要把它除灭尽尽。今天为什么要神要在各地兴起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为着这一个同性恋这件事情，在主面前悔改认罪代祷？因为当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你心里面你会跳动，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心在跳动。但我要问的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我们都知道这是神所憎恶的，那么我们在代祷里面，我怎么样为他们来代祷？当昨天晚上你在代祷的时候，你是不是像约翰啊彼得那样，主啊，求主你降下一把火把他们烧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祷告。我曾经试过，曾经试过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面对的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如何在主的面前，我们为这些所看见的事情来代祷？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本来今天是早堂跟午堂讲到都是都是我讲的啊。那么守望弟兄说，那个五月份的他的讲道的作业要完成啊，看看什么时候可以调整一下。我说好啊，你今天就在早堂讲啊，我们下面就可以做评估。没想到他给我的题目啊，那个经文是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节，十二节啊。宣牧师还问我说，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一样，题目不同啊。我们感谢主，我刚才在那里也听了一整堂他在讲的这篇的信息，非常好啊，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这里面讲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想在主的里面稍微有点日子的人都很熟悉啊。当耶稣从橄榄山回到圣殿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围在他的面前要听他的教训，主耶稣就在殿里面教训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犹太神的子民里面的他们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他带了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就是说这个妇人正在犯罪，犯淫乱罪被他们抓住了，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像这样的女人应该要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这是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所学的就是这一个。他问我们的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当然约翰在记载的时候，他把她记下来，记下来这一般的人为什么把这个心一乱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我用这个黑黑字写的，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也就是说，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是要得那个把柄告耶稣的。那么你继续再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耶稣他的回应。那个时候耶稣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画字啊，很多人在猜到底画什么，到底写什么啊，没人知道啊。不过谁告诉你都是猜的，没有告诉你。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问主，主啊，那个时候你在地上写什么啊？是告诉他们什么事啊？你是让他们可以这样啊？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就弯着腰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这个时候呢，这一些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就是一直要问他，你说该怎么办。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然这里面所说的罪不是说谁没有犯淫乱罪的你可以打，而是说到一般的那个罪。如果你们中间
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他又弯下腰来继续在那里画字。后来情况变了，他们听见这话，然后呢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中间。啊，有的人在解释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人出去，有好多人在解释啊，有的解释说因为老人家患的最多，所以他要先走。我80%同意啊，我们年纪越大的话，我真的很多的事情不知不觉的都在那里得罪主。很多时候我们稍微溜出去就出现的状况啊，有的人，但是也不是啊一定是这样啊。有的人说啊，因为他们要让年长的先走，所以年长先走，走到最后年轻的也走开。但是一件事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一帮的人听见耶稣讲了以后，他说如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了，你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们。结果就是这句话在他们心里面起了一个作用，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离去，就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两个。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第10节啊，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们都走了？知道了。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时候主在问的时候好像都是明知故问，明知故问，明明知道然后再问。你知道说主在这里啊，他带出了那个什么信息来。但这个妇人听到主在问他的时候，他只回答了说，没有，他们没有定我们罪。他说主啊，没有。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在这个短短的这11节经文里面啊，在各种解经书里面啊，历世历代很多人也很多人说没有这段话，但好像又就说原来原文里面没有这段话，但好像又有。所以在历世历代翻译圣经里面呢，有一些人就把它换到后面去，有的换到路加福音21章后面，有的换在路加福音24章后面啊，因为这一段的经文跟前面所讲的经文好像连接不起来。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说原文是没有这个，但是还有很多人知道说这是实实在在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啊，所以圣灵把这段话记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整本圣经我们相信说是圣灵的默示，他圣灵把这些话记在圣经里面，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今天神要记得这些的话，今天对我们心来说话，我盼望从几个方面我们来思想这段的话，让我们明白说当今天我们当如何行在他的心意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思想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是吧，主耶稣在那里做教导，然后呢文士法利赛人就抓了一个患奸淫的妇人来，而在那里这一些的领袖借着这件事情来挑战我们的主耶稣。而你更看见主耶稣他在他的智慧里面他来回应这件事情，以致看见这一个妇人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见在主里面蒙的那个恩典。所以我盼望说我们从这三方面我们一同来思想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思想这个过程，你会看见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诡诈。法利赛人的诡诈，怎么说法利赛人诡诈？刚才我们在那个圣经里面讲的，当主耶稣回到殿里面，那么多的人都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听他的教训，所以主在那里教训他们的时候呢，一件事出来了。那件事出来了，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有他的目的在里面。他说这话乃是试探我们的主。那么这些人讲的这句话对不对？你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带着这一个心意的女人来到主人面前，告
告诉他，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说，像这样的罪我们要用石头把它打死，对不对？
对，不是错的。
这是摩西律法，我们如果去读的话，你就知道在命令记在生命记立位记、生命记里面同时都记载了这些事情，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如果在婚姻之外你有这么个行为，就是致死的罪，就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甚至还写得很清楚，当一个处女已经订婚了，这个算数了，已经订婚了这个就算数了。所以呢，当他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同样是犯奸淫的罪。法利赛文士、法利赛，他们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在当中，你看见那个诡诈在里面。他诡诈在哪里？诡诈是说，他借着这件事情来到耶稣面前，问他们，问耶稣，他的目的是要控告耶稣。为什么要控告？为什么可以控告？一方面，摩西的律法清清楚楚写的，像这样的罪是要被治死的，要被石头打死的。如果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该怎么办，耶稣说不要把他打死，那么他们就可以当场就可以起来指责你违背的摩西所传的律法。如果说他说可以打死，那个时候状况又出来了。那个时候如果说他说可以打死的话，那又是违背了罗马政府的法律。罗马政府法律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权利，犹太人没有权利致死一个人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在圣经约翰福音18:31里面讲到，那个时候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叫他们，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律法你可以去审判，但是这一帮的犹太领袖他们说什么，不要叫他们，你自己带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们吧。犹太人在那里做了最近的一件事，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也就是说当罗马政府统治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可以完完全全按照圣经里面的他在那里可以审判，而是要 follow 罗马政府的法律。罗马的政府法律没有让他们，没有给他们有杀人的权柄。所以当他们回到耶稣面前，把这件事带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的时候，让耶稣说 yes 也不行，说 no 也不行，说 yes 说把他打死你违背的罗马的法律，说 no 你违背了你自己，在律法上借着摩西已经传了，已经讲了，所以把耶稣放在两难之间。这里面我们看见真是那是法利赛人的那个诡诈在里面，他诡诈是什么？用神的公义作为一个武器，用神的公义作为一个武器来对待我们的主。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们看见这些犹太的领袖，什么文士啊、法利赛人，我觉得好愤怒啊！你们这帮人怎么可以这样在主的面前，是吧？用这个神的公义来试探、来对付我们的主。但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也落在这帮文士、法利赛人所落的那个光景底下？我们是不是常常用神的话来做武器？好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吵架的时候有没有搬圣经出来，两个都是基督徒，我相信会有我相信会有不时不时的就把主的话拿出来，是吧？特别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个状况，两个都爱主的时候常常出现这个，是吧？你要爱我，是吧？像说爱教会一样，说你要为我舍命，两个人都是用圣经的话。其实现在你再去看很多教会的问题，很多教会的问题都不是他们不爱主，
很多教会的问题都是他们爱主，因为爱主，所以对主的一些的话有那个特别的认识的时候呢，不在一条线的时候就出现了状况。所以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好 email 来 email 去，最后全是搬圣经出来，啊，总是用圣经来一起来打架、来吵架，最后分裂的，最后分裂。分裂之后用什么？美其名一个很好的，因为我们亮光不同，所以我们分开了，啊，所以说正常的分裂。还有的人用这一个的这个思想来对那个福音朋友说啊，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教派？就是因为啊，这个，所以他们分裂，然后最后就出现这种状况。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啊，当我们要拿出这个武器的时候，我们先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当我们今天我们在应验神的话的时候，我求神先用他的话来关照我们自己。你说我们先行在他的里面，好吧？这是看见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那个诡诈在里面，就是愿神的公义为武器，求神帮助我们，要保守我们。第二件事，当主耶稣听到他们在讲的时候，主耶稣就弯下腰来，他就在地上在那里画画。他们逼他的时候呢，哎呦，主真是，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来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然后你会看见一个一个的，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回到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他是写得清清楚楚。当这个人犯罪，真是要打他的时候，要怎么打？生命记记得清清楚楚，生命记十七章里面记得清清楚楚。当定下这个人真的是罪的时候，要把他打死的时候要怎么打？他说要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不能给一个人说了算。这些证据确凿。要行刑的时候，还有那个见证人先拿石头，第一块石头先来打。这是摩西律法里面神的公义显明在当中，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件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才称为是个公义的人？什么样的人才称为一个公义的人？在以西结那里面有一段的话啊，他讲到这个，他说要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他必定存活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先知把神的话写出来。而你看回这一般的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不是在这个话语里面？他们在那里遵守，他也在那里谨守啊。如果你到了路加福音，你会看见那个祷告，是吧？那个祷告真的，有的时候当我们一听他们祷告的时候，还有他每周进食两次，他把十分之一全部奉献。哎呀，我在读的时候，我都想想，真的比现在很多基督徒好多了，是吧？比我们好多了。我们一周有没有进食两次？没有，我承认没有，真的没有。碰到一些大事的时候，碰到一些关键的时候，我就很愿意进食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好，碰到一些哎呦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回到主人面前，我求神，我在主人面前进食，求神在前面开路。如果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进食，但是他们怎么进食？他们每周都有两次的进食，他们把所有的收入十分之一他们都奉献了，这是他们的祷告。但是在这里看见神在这里提到第三件事情，是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这一般的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这行淫的妇人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好像他们在遵守律法， 但是他们心里面不诚实。主耶稣他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知道这一般的人，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所以他们一个一个走了，一个一个走了。感谢主，神是我们的主，他真是智慧的源头，他就是智慧。当他面对这些两难的时候，他知道上头的那个智慧给他智慧的言语，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罪，你可以拿起石头来打。感谢主，我看见那个有一个故事写的，那个清晨啊，路迪，当然是英文版人家翻译的啊，那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们在办公室里面，他的办公桌很大，然后呢他们办公桌换一个啊，换一个用纸做了一个像正式一样啊，平时有的人换左右铭啊，换这个，他是换一个做一个大大的块，跟石头一样，但是是纸的，他就做一个放在那里。那么里面呢，雕刻一个先，先后的先，雕刻的放在那里。他说他放在办公桌上，他常常提醒自己，每一天要先来到主人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每一天，当你要评判其他人的时候，先回到主的面前。这个纸做的石头在提醒他，提醒他。以致当他看见这个时候呢，他好多时候神就给他那个恩典，让他有那个宽恕之心，让他可以很容易啊赦免别人。当他的下属，当他的朋友如果进来到他面前告状的时候，他在办公室里面很多人会进来告状吧，这个人怎么样，他就在那里呢，不经意的让他看见了这一块纸做的石头。当他看见这个纸做的石头的时候，他就会问，哎呀，你这个石头为什么写一个先字？他就有机会跟他讲，为什么我写这个先字，因为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8:1-11啊，那个时候啊，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挑战主的时候，只说你们当中如果没有罪人，你可以先拿起这个石头来打他。也记得这样，哎呦，他有很多的机会，就他有很多的机会，就跟人家传讲耶稣的这个信息，也让他化解了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困境。更重要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一个见证人，你要先拿起，仅什么意思？那个见证人，见证人就是说你亲眼目睹所有的事情，你真是知道，你看见了他在那里患罪，你知道，你可以起来见证是这样的，那么你才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把它打死。而这个先生，我们主内的弟兄，他说就是因为画了这块一个纸做的石头在上面的时候呢，其实常常也关照他自己，当每一件事情要讲的时候，每一件事情要说的时候，看见那个石头，他就想起他自己，我这件事情是听到了还是我看到的，听到了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啊，听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主的面前停一停，那个脚步停一停，以致也为他化解了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神他是智慧的源头，他今天这句话不单单讲给文士法利赛人听，今天同样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回到人面前，我们都承认说，我今天是属神的子民，我今天我们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的主啊，耶稣是我的主啊，他在我里面做主啊。但是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先回到主的面前，先字也让这个字放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要先用石头定人的时候，我们要先回到主的面前，我是不是那一帮里面的人，或者说我是不是那一帮里面我没有犯过罪的人，这是第二件的事情。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说，哦，太感恩的一件事情， 神他的公义中施的那个怜悯给这位行淫妇人。而这位行淫妇人，那个好事还是坏事？我想应该是坏事。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是吧，他正在行淫的时候被他们抓了，拿出来被他们当子弹，因为他的这个罪行被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抓住，作为那个子弹来打我们的主，是吧，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本来是个坏事，本来他竟然说应该是满的羞辱，是吧，在那里真的是抬不起头，你再做那件事情呢，被人家抓来了。但是因着这件的坏事被带到主的面前，被带到主的面前，还有他就在主的面前蒙那个恩典。主耶稣问他，是吧，主耶稣问他说，他们去哪里了？他们有没有定你的罪？他说没有，主啊没有，主啊没有。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以后不要再犯是什么意思？以后不要再犯，按圣经里面原意里面说，以后不要一直在罪里面，要出来了。我们所说，我们有了耶稣，我们不会犯罪，就说你不会持续的在罪里面。我们不犯罪，就说你不可能再持续的在罪里面。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之后，你真是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主，有圣灵在你里面，当你出现状况的时候，圣灵提醒你，你不会持续的在里面。这是感谢主。而在这里能看见那个那一个行淫妇人在主面前蒙了这个怜恤。但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很多人，很多人借着这段的经文啊，来说一件事，就是说当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犯罪淫乱的事在当中的时候他们就用这段的经文拿出来说，你不能说了，你不能说了，谁没有罪，谁没有罪呀、啊？是吧，耶稣都不定他的罪啊，你还定他的罪、啊、好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我们误解了，我们的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我们看新约圣经，在四经书里面把我们的主全部描绘出来，让你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在地上所行的、所做的、所讲的。而后面的书信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如何为着主的缘故，我可以活出主那个荣美。所以当你看下去，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在那里真是满了罪恶，圣灵透过保罗怎么讲，圣灵透过保罗说，在你们中间分完，你们中间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这一切的淫乱的罪。到了第五节，圣灵透过保罗把神的心意写出来，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也就是说，给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圣洁的，是神我们的主的身体，他是圣洁的，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是圣洁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人有软弱，但在软弱里面要靠得住蒙恩典，人把你带到主的面前，你要在主的面前蒙恩。如果你带到主的面前，刚才那个妇人怎么回答主？说主啊没有，主啊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整个心掏给主了。他说主啊，他在那里呼喊主啊，你是我的主啊，他们没有定我的罪。就是这个真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看见这个教会是圣洁的，是圣洁的，但是当教会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里面按着主的教训，按着主的心意，我们来服侍。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一些罪恶出现的时候，我以什么心来面对？
那么主耶稣把那个脾气给我们看见，
当他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当他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呼喊主啊，也就是说，当他愿意悔改在主的面前，主，我们的主真的他是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
他要赦免，他要赦免，他甚至把他自己是吧当成活祭啊，他把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我们今天是靠着他的血称义，所以主耶稣爱我们爱到那个地步，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说这些律法靠着我们，我们真的是遵守不了。我们今天回到主的面前，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以称义。感谢主，这是上个星期，星期三，薛牧师要所有参加祷告会的人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是吧，第十节十一节要背下来的，要背下来。那里很美的一幅画，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他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就像那个新郎头戴的华冠，又像新娘佩戴的那个装饰。我们的神他真是蛮有怜悯，蛮有怜悯。他以拯救为衣帮我们穿上。”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实在是直接了。以致我们平时还有机会，我们在这里，我们向他祷告、敬拜、歌颂。我们在这里摆饼吃杯，这不是一个仪式。我们今天就是回到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时常可以回到他的桌前来思想他所为我们所摆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个脾气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看见说，当一个妇人她真的是在罪里面被人家抓到主的面前，虽然她能诡诈，虽然她能借着这件事情要来对付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主真是他是智慧的源头，他就是智慧，他就是智慧。所以他回答他们，回答他们说，你们谁没有罪你可以先拿石头钉他。但是更看见这个妇人，她愿意被虽然被带到主人面前，然后她在主人面前她呼喊，她说，主啊，没有，他们没有定我的罪。也因着他们愿意回到主人面前，主赦罪之恩就临到他的身上。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句话，我们的主常常回声的给我们讲，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真是有恩典。于文杰弟兄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 make U turn， anytime you can make U turn to go，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回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主的话语关中，我们知道，我们也承认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不蒙冤啊。但今天如果神关照我们，回头就有恩典，我们不要在最终继续的沉沦下去。我相信说神在我们当中要做许多的大事。我一直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你不是只是单单给一个大的教堂给我们啊。我觉得先生不是只是他给我们，让我们经历，是吧？让我们经历他在中间的供应，他在中间的供应。因着这一些的事情，我要在中间建堂，那么许多弟兄姐妹摆上祷告，也看见主在中间的供应。他来改变我们的心。过去我们在主人面前偷了他的钱，有机会我可以还给他，是吧？过去我们常常跟主那个讨价还价，是税前给你10%，还是税后给你10%？没有人给你答案了。 啊，很多时候主在你心里面做的时候，哎，神给我们机会，有这个机会，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哎，他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愿意摆上，而也借着这样的机会，让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可以起来祷告。我为了上个星期我感恩，当然第一个感恩是感恩薛牧师阿牧，高高兴兴是吧，很高兴。但是呢，你会看见当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呢，时间到了，我在这里看了，时间到的时候，坐在里面礼堂的差不多80%都是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牧者啊，长辈啊，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时间到的时候啊，他们会发现，哎呀，后来慢慢的都坐满了，因为我看不见，我看见刘伯伯发给我的相片，哎呦，后来都坐满，都坐满，都坐满了，很多相片我看都坐满，后面坐满的基本上都是我们本堂的弟兄姐妹，迟到了又迟到，迟到的又迟到，是吧？有习惯性的又习惯性，习惯性又习惯性，所以后面全部坐满，感谢主，啊，坐满了，感谢主，说明说还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愿意回来，但承认中间有那个软弱，感谢主。是吧？感谢主，我们感恩啊！特别那个会长在这里也感恩啊，是吧？谢谢主，兴起年轻的啊，薛牧师，在他们的眼光是很年轻的，真的很年轻啊！他的所有论文在 FCC 里面的 A， 薛师母跟我说：“哎呀 ，A 很高兴。”我说 ：“A， 我很高兴。”他通过你按摩我，那个是正常啊，会啊，一定的 啊，他给你 A， 哇，那个感恩真的啊，为薛牧师感恩。感恩，但是另外一件事我也感恩是什么？我们买了那个福音车，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是吧？我们有这个需要，然后那个车也开出来。当我第一次报告的时候，我们的budget 35,000要买这部车。我今天早上跟师母还在讲，那个车现在那个门没有自动的，我曾经想过买自动的，啊，那个如果后面几年的车就有自动的。那么老年人关车门就好容易了，不要那么大，啊，这样是吧？容易。但是我在想，哎呦，那贵一点啊，真的贵一点，我便宜一点好。哎，最好不要那么贵，能够买到一个好的车，不要那么贵啊，就把它买回来。今天跟师母说，哎呀，没有心情，真的没有心情啊。到了上个星期，我们收到奉献多少？知道不知道？应该超过38,000，应该超过38,000。一个弟兄说。一开始神就感动我，35,000拿出来，拿不出来，然后到上个星期不换进去，啊，换进去，神感动他，感谢主有这么一个事工出来，哎，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在当中同工，可以在那里祷告，哎，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哎，他心里面有感动，他愿意的时候呢，哎，他有机会可以摆上，啊，最近有好几单都是，不在这里聚会的。要不是啊，你那个教会的那个，啊，看的那么多少啊？看到吗？啊，哦，有感动，是感动，我就发给你的。陆陆续续有几笔款都进来。不是神不是单单给我们这个，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借着这些事情，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挑战。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回到今天，我们不单单建堂建好，我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主要在当中兴起那300位的精兵啊，在哪里？所以我们前面有培训，有装备。我盼望你们在主人面前祷告，说神啊，你已经在这里动工了，那么让我们可以回应你的爱。我也起来，我也起来，在中间我要蒙你的怜悯。虽然过去有许多的不配，有许多的软弱，但今天是机会，让我回到你的面前，我也愿意在你面前蒙你的怜悯。而今天你看见外面这些的事情，是吧？你看见中国的事情 ，OK， 远一点啊。那么就看着昨天晚上，当你看见，当你知道说心里有这么一个大游行的时候，你的心怎么想？我相信有很多人麻木了，啊，把它当作盛事，是吧？哇，心里的大好事。如果这样的话，求主怜悯悔改，悔改，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着急，心里面着急，就像我十几年前那个祷告一样的。哎呀，主啊，就像那个 约翰一样，说哇，
那个星期天晚上啊，那个星期六晚上，你不是降大雨，就降大火把它烧了。
他神没听我的祷告，没听我的祷告。
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到主的话语当中的时候，碰到这些事情，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
你怎么为他祷告？
很多人在发信息说要为他们祷告，我真的要为他们祷告哦。那么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你知道说这一帮的人，他们是被罪捆绑的，他们在那个罪里面出不来，甚至于好多人他们在罪中之乐，所以我们要求神拯救他们，拯救他们，给他机会，给他机会，把他救回来。神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但神，如果神在当中工作的时候让你碰到，你怎么回应？当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是这样的人在你的生命中间出现，你怎么面对？你是不是像彼得大哥说，我已经做好的准备的，人家问我那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我们的装备，是吧？这是就是我们的装备。当我们为他祷告求神要救他们的时候， OK， 我们的主真是奇妙，他有的时候就在你身边换下一个人有这样软弱的人，那么你怎么面对他？我们的主是恨恶罪恶，但是他爱那个罪人，所以你要在主里面求神把他的怜悯体恤的心换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也可以怜悯体恤的为他祷告，然后把福音传给他，那个福音才能够救他。不是福音救不了他，人的那些救不了他，求神帮助我们。好，我盼望说在这样的幕后的日子里面，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靠主，靠着主，让我们认识他。好，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真的，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多一点，然后我们爱我们的主深一点，我们认识他多一点，也爱他深一点，摸到他的心意，我们来与他同工。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认识的主》。